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15号星期三，而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晚间一致通过编号 HR6256 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最终的协调版，标志着法案向着完成立法方向是往前迈进一大步。法案将会禁止任何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是进入美国市场，跟着下来法案将会送交参议院等待表决，预计都将会获得跨党派的大力支持，法案有望在年底前正式生效成为法律。而中国就说坚决反对美国国会是藉着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说，美国企图以疆制华压制中国发展，险恶的图谋不会得逞，只会让美国政府和国会在中国的信誉和形象进一步崩溃。上个星期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获得众议院压倒性通过，不过众议院版本内容与参议院的同名的法案版本有所不同，因此法案在获得两院通过之后仍然需要经过协商系调整，内容一致之后再送回各自的院会进行表决。星期二表决的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是两院磋商之后的最终的协调版。星期二上午，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国文在推特上发文说，他与推出这部法案参议院版本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已经就法案的最终文本达成协议，他们将在两院推进法案，尽快送到拜登总统的手上。麦国文星期二晚间在院会表决前发言说，强迫劳动是一项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进口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在美国法律之下是违法的。麦国文星期二晚间在院会表决前发言说，有鉴于中国政府对维吾尔和其他的少数民族穆斯林犯下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其中包括关键的强制劳动行为，他们被迫要提出这项立法。根据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内容，法案将要求国土安全部拟定一项的清单，列举出与中国政府合作压迫新疆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实体，并且禁止所有透过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流入美国市场。美国60多名的国会两党议员写信给美国政府，对西藏自治表示支持，并且呼吁推动保护藏人权利与尊严的西藏政策。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和民主党籍参议员莱希，以及民主党籍众议员麦国文和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分别率领34位两党参议员和27位的两党众议员，同时写信给预计将被任命为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的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事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乌兹拉扎雅，对西藏自治表示支持，并且呼吁保护藏人权利、自治和尊严的西藏政策，要求进一步确认与中国不同的西藏独特的政治、族裔、文化和宗教认同。议员在信中列出拜登政府与国会能够依据2002年西藏政策法案和2020年西藏政策和支持法案等法律，共同推动美国西藏政策的11个具体的领域。这些领域包括与达赖喇嘛接触、深化与藏人行政中央的接触、支持宗教自由和达赖喇嘛指导他们转世的权利、增加外国外交官、记者和旅游者进入西藏的机会、協助尼泊爾西藏難民、保護西藏語言文化和瀕臨危險的西藏文化遺產，以及維護西藏政治反權利等。眾議員的信函當中是指出，過去5位的美國總統當中的4位都在白宮接待過這位西藏精神領袖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拜登總統能夠通過邀請專者在椭圓形辦公室會面，討論他們對環境與和平解決衝突的共同利益，以展示他就处理气候变化存在道德必要性的讯息的重要性。如果他没办法履行，白宫就应该派出一名高级代表到印度是与他见面。两党参众两院的议员在信件当中说，两党政府促进西藏人民的权利和尊严一直是以普世价值和支持民主自由为基础的有原则的外交政策的表达。议员说，他们关心西藏问题不单只是因为这个是对选民和藏裔的美国社区是一个重要的议题，亦都是优先处理人权并且寻求人类尊严的有原则的外交政策的表现。 中國自從新冠疫情爆發之後，一直堅持清零的政策，在北方城市天津首次發現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毒株之後，南方城市廣州亦發現了境外輸入奧密克戎陽性病例。在星期二召開的疫情防控記者會上，廣州市衛健委新聞發言人陳斌介紹說，這位的奧密克戎感染者屋企住在越秀區，11月27日是入境中國之後，集中隔離期間多次核酸檢測都是陰性，隨後這名男子在11日坐飛機返回廣州，闭环转运至家中居家隔离，12号再次接受核酸检测，13号通报结果初步是阳性，经过复核结果都是阳性，目前已经转至医院隔离治疗，患者病情稳定。发现确诊病例之后，广州立即展开了流行病学的调查、溯源和防控管理等工作。截至14号12时，广州排查奥密克戎变异株病例的密接者和次密接者，核酸结果都是阴性。因为广州市出现了奥密克戎病例之后，仲划定了封控区、管控区和防范区各一个。就在一日前，天津发现了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毒株，这亦是中国内地首次发现奥密克戎。天津市卫健委主任顾清说，奥密克戎来自欧洲的一名入境者，这个人在天津入境的时候体温正常，申报没有异常，这个病例是一个没有症状的感染者，目前没有咳嗽、发烧等症状，现在正在天津新冠肺炎定点收治医院进行隔离。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加拿大和香港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已经相继发现了奥密克戎感染者。世界卫生组织上个星期在一份报告当中提到，虽然似乎有证据表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可能比其他变体更具增长的优势，但还未清楚这个是否会转化为传播性的增加。奥地利的政要不会参加北京冬奥会，但他亦都说这个不是外交抵制或者抗议，而是出于是中国的新冠疫情限制措施。据美联社报道，奥地利总理内哈默星期二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的时候说，没有奥地利的高层政界人士会去中国观看奥运会，但这个不是外交抗议或者抵制，这个只是因为中国的新冠防疫要求很高，奥地利的政界人士或者外交官前往中国与他们的运动员进行视频会议用处不大，他更加愿意在维也纳亲自会见他们的运动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蔡枫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蔡枫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iphon3.com， 串发是 voacantonese@siphon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075型男接连曝光中共两栖作战游戏规则改变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075型首艘两栖攻击舰海南舰近日在南中国海和071型综合登陆舰昆仑山舰的一同进行年终大考，演练海陆空多维登陆等项目。一些军事专家认为，075型舰为解放军提供了第一艘真正具备多维度与立体登陆能力的舰艇，它强大的载荷能力 可以為解放軍大規模登陸和進攻行動提供更好的支持，將對台灣造成很大的威脅。不過亦都有分析人士指出，中共攻打台灣的技術障礙是人類有史以來最複雜的作戰，而且不要說台灣的地形地貌不容易展開作戰，而且台灣面對的威脅亦都早有準備。據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中國官方的央視網12月7號和8號接連報導，中國海軍某登陸艦支隊近來在南中國海某個海域進行年終大考，組織氣戰艇全訓考核。解放軍最大的兩棲攻擊艦075型海南艦和071型綜合登陸艦昆崙山艦同時演練從水上空中實施立體化登陸，這個是海南艦自今年4月正式服役以來首次參加年終大考，亦都是中國解放軍首次透露075型艦與071型艦進行綜合的演練。央視指出，演習中氣戰艇觀察預警探測能力偏弱，昆崙山艦實時收集研判多方的信息，為氣戰艇快速登陸提供了安全和信息的保障。在昆崙山艦指揮之下，氣戰艇向登陸點發起突擊，目標海域暗礁密布，艦長靈機選擇備用登陸點，順利通過考核。海南艦則演練氣戰登陸艇進出船澳兩棲裝甲車裝卸載等貨目，大幅減少了裝備出動的時間。12月3日央視都播出了《紅心向黨強軍故事會》特別節目，近距離公開海南艦的畫面，清楚可以見到包括海南艦、艦島、直通式甲板等造型，並有多架艦載直升機停在甲板的起降專用點，從幾處空位可以推測已經有直升起飛的演練。除此之外，還有工作人員正在指揮艦載機進行起降訓練以及維修保養的畫面。曾經有傳媒報道，海南艦的機庫可容納武直十、直八、直九反潛、直十八、直二十等總數超過30架的直升機，澳艙可以容納35輛兩棲突擊車或者10輛主戰坦克、步兵戰車20輛，氣戰登陸艇2到4艘，可運載兵力超過1200人。直通式甲板有6個艦載直升機起降點，一個帶有魚叉輔助降落裝置的無人機起降點。075型兩棲攻擊艦自2018年動工至今，解放軍海軍已經下水3艘，除了首艘海南艦在今年4月23日已經入列解放軍南部戰區之外，第二艘據傳即將入伍，第三艘近期將會進行海試。在中國傳媒近來頻頻曝光075型海南艦最新動態的同時，香港南華早報12月3日報導，解放軍第二艘075型兩棲攻擊艦現身在東部戰區，浙江省舟山市地方政府最近張貼在微博的照片亦都顯示，它出現在東部戰區的海軍基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勒南國際研究院海洋軍事研究員許瑞麟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075型艦從本質上就改變了解放軍的作戰規劃，是一個遊戲規則改變者，因為075型平台在投入使用之前，解放軍依靠比較小的071型登陸艦，他所攜帶的裝備、材料、人力甚至炮彈的射程都比075型小，那就意味著過去071型在大規模軍事行動中的效果可能有限了。但現在不同了，許瑞麟說，首先075型可以容納為數更多的部隊和軍武裝備，其有效載荷能力更大，其次它建載航空機隊的能力也都更加強，因此可以有二維海陸或者是三維類型海陸空的兩棲登陸能力，不單止可以從 登陆艇上出动部队，亦可以从直升机出动空降部队。这个是075型出现之后解放军才开始拥有的能力。许瑞麟是这样说
的。Type 075 essentially, you know,builds on this capability and thereby gives the PLA the first true two-dimensional amphibious landing capability.
他說所以075建立在這些能力基礎上，從而為解放軍提供了第一個真正的海空二維兩棲登陸能力，所以這個本身就是一個遊戲規則改變者。考慮到它的有限載荷範圍，075型能夠更好地支持大規模的入侵行動，就好像我們設想可能在台灣海峽的那些進攻行動，或者亦都可以設想發生在例如南沙群島、東中國海等區域。許瑞麟並且說075型的登陸直升機碼頭是一個多用途平台，雖然它的主要任務是在戰時做兩棲登陸的進攻性作戰，但如果從更加全面的角度去看，075型艦亦都可以在平和時期運用在人道救援、救災上，對中國從事國防外交亦都很有幫助的。曾經擔任台灣海軍新光艦艦長的呂禮斯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對075型艦是一個遊戲規則改變者持相同看法。他從解放軍自己有能力研發075型艦載攻擊直升機，卻仲向俄羅斯購買卡52中，讀出了一個不尋常的信號，就是解放軍在作戰思維上已經有所改變了，他的心態變得有一些急，而且他亦都不打算用傳統的方式登陸作戰，而是改用直升機垂直登陸。呂禮斯說這個顯示解放軍可能等不到中國軍工企業將攻擊直升機的性能加以提升，因為任何一種機型性能提升之後都還需要試飛，試飛之後還要進入到部隊去換裝，但如果解放軍直接跟俄羅斯去購買，就可以跳過試飛的階段直接進行換裝。呂禮斯並表示，此外中國在2019年的國慶活動上展現了大量的無人機、無人潛航器等各式的無人載具。中國無人機技術之所以發展這麼快速，是因為中國現役官兵都是一胎化時代下的小孩，但傳統搶灘登陸會造成大量死亡，解放軍即使戰勝亦都是慘勝，對領導人的威信將會是重大打擊。因此解放軍並不打算傳統登陸，而是改以無人機作為第一線使用。呂禮斯繼續說，
所以我就說其實是一種作戰形態的改變，也就是它未來它不會是兩棲登陸，而它可能是垂直登陸，它就是直接由武裝直升機形成一種對地面的制壓，然後由人員運輸直升機。
呂禮斯說，所以我說075其實是一種作戰形態的改變，亦就是它解放軍未來不會是兩棲登陸，而可能是垂直登陸，它就是直接由武裝直升機形成一種對地面的制壓，然後由人員運輸直升機將這些突擊兵送上他們想要登陸的區域，所以它其實是一種作戰思維的改變。他並表示，中國最近在東南沿海不斷翻修舊機場並蓋新的機場，這些機場大多半數可以同時提供直升機起降，其中比較特別的就是距離澎湖僅僅183公里的福建漳浦機場，它的跑道只有600公尺，僅能起飛無人機或者是直升機。如果解放軍發動武力犯台，這些直升機直接從陸岸起飛的話，在完成任務之後，除了直接地返回陸岸機場之外，如果需要額外的彈藥掛載或者是有加油的需求，或者是轉送傷兵，解放軍就可以在台灣紅二、紅三飛彈的射程之外部署075兩棲攻擊艦。呂禮斯是這樣分析的。
所以這種我们刚刚讲的075两栖攻击舰，它未来它一定会成为直升机的载台，还有无人机的载台，那这是 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也就是说，
他说所以这种的075两栖攻击舰未来它一定会成为直升机的载台，还有无人机的载台，这个是第一个部分。那个第二个部分也就是说可以作为解放军的一种后勤保障的载台。中国媒体大公网指075型两栖攻击舰考核有两个重点，第一就是高强度起降能力，以发挥直升机的最大战力，这个是075型舰的核心战力。第二就是与其他登陆舰等编队组成两栖作战群，演练战术战法，只有进入到合练阶段才能够讲明两栖攻击舰形成合成作战的战斗力。报道说海南舰的年终考核是075型舰战力跃升的重要标志。四万吨级的075两栖攻击舰是解放军海军作战体系中仅次于航空母舰的大型水面主战舰艇。美国五角大楼在去年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年度报告中，将075型舰归类为替代型直升机登陆攻击舰，亦就是能够作为小型航空母舰的两栖战舰。该份报告说，北京在直升机登陆攻击舰上投资，显示出中国打算继续发展海军的远征作战能力。中国分析人士说，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发展，因此必须要相应强化保卫经济能力的军事能力，两者是相得益彰，不能够有任何的偏废。因此解放军要建设战略海军，南水海军就必须拥有各种大型的水面舰艇，包括船澳登陆舰和两栖攻击舰。075服役之后，等于是补齐了解放军另外一块大型水面舰艇的短板。中国军事专家宋忠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075型舰将会部署在东部战区和南部战区，扮演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角色。他亦都不讳言表示，075型舰是为了进攻台湾做准备，尤其是在两栖夺岛中发挥主导的作用。他说075型舰以空中登陆为主，海上登陆为辅，如果要解决台湾问题，最关键的就是登陆作战，因此必须全面掌控制天权、制空权、制海权、制电磁权之后，才能够进行两栖登陆。他还说，专注于空中的075型舰和专注于海上的071型舰是登陆作战的完美配搭，他们可以在多维登陆中相得益彰。宋忠平是这样讲的。
那么和071相衔接，能够形成优势互补，让解放军的两栖夺岛能力更强，这本身也是在解决对台军事斗争准备，包括维护南海的岛礁利益。
他说这样075和071要互相衔接，能够形成优势互补，让解放军的两栖夺岛能力更加强，这个本身亦就是在到位解决对台军事斗争做准备，包括维护南海的岛礁利益，修复南海岛礁上主权必须要积累的装备。不过亦都有人认为，中共攻打台湾技术障碍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作战，且不要说台湾的地形地貌不容易展开作战，而且台湾面对威胁亦都早有防备。在台湾国防部日前发送给立法院的一份因应2025年中共全面犯台国军强化战力作法的报告，就显示出台湾国军将会运用特别预算于2026年前采购军备，执行防空、反制、制空、制海任务，多重拦截来犯之地。面对解放军海军的快速发展与现代化，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研究院海洋军事研究员许瑞麟认为，可以从多个角度去看的。一方面是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它的全球舞台越来越大，亦都有着越来越广泛的全球利益，这个亦都意味着它需要相应的军事能力来支持这些利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解放軍海軍的發展可能根本就沒那麼可怕，因為看起來很合乎邏輯，亦都很自然。但另一方面，如果考慮到中國對國際公眾宣傳時，它表達的意圖可能不總是那麼透明，而且中國在太平洋地區有一些地緣政治的衝突熱點，以及在太平洋地區以外的國家亦都對中國有所警惕，例如印度一直都質疑中國為何要在印度洋增加軍事力量等，就會令到其他國家感到擔憂。這亦都是為何大多數國家總是要自助必須建立自己海上力量的原因。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陳君發自台北的報導。12月9日到10日，美國總統拜登召集全球110個國家的政府、公民、社會以及私營部門領導人舉辦為期兩日的網上民主峰會，中國和俄羅斯等國家均未受邀參加。峰會雖然未有直接批評中國，但是邀請台灣和香港意見人士羅冠聰的做法對中國共產黨來說無異於明確挑戰。中國政府在峰會召開的前後大張旗鼓進行一系列的反制行動，包括召開大規模的網上國際會議，發布讚美中式民主和批評美式民主的白皮書等，並且發動官方傳媒進行聲勢浩大的宣傳。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江真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在美國東部時間10月9日和10日，美國總統拜登召集了全球110個國家的政府、公民社會以及私營機構的領袖，為期兩日的線上民主峰會正式舉辦。這次全球民主峰會設立的三大主題分別是加強民主、對抗專制獨裁、打擊腐敗和促進對人權的尊重。拜登在開幕和閉幕日是分別致辭。雖然並沒有直接點名批評中國，但是今次峰會邀請了台灣以及流亡英國的香港意見人士羅冠聰參加，對於中國政府來說無異於赤裸裸的挑釁。中國政府並未沉默以對，並且大張旗鼓舉行了一系列所謂的中國版民主宣傳，與美國民主峰會進行對抗。北京政治觀察家化名海波的評論人士認為，今次美國民主峰會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個非常嚴重的衝擊。他認為民主峰會的召開時間亦即是中共六中全會之後和二十大之前，對中共來說是一個大的忌諱。海波對美國之音說，北京從來沒有好像現在那麼急於將自己裝扮成為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同時詆毀美國民主。民主峰會和民主議題的發酵實際上是對於習近平來說是威脅到他連任的問題，因為中國國內已經沒有任何聲音了，國際社會是直接威脅。北京過去九年已經完成新集權機制的確立，而新集權機制是在乎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和民主都是政權合法性的關鍵，這個是中共對民主議題對任何意識形態都高度敏感重視的根本原因。在12月1日到4日在廣州舉辦的讀懂中國會議，中國領導人習近平通過視頻強調讀懂今天的中國必須讀懂中國共產黨。在線上的出席者包括英國前首相布朗、澳洲前總理陸克文、俄羅斯國家杜馬第一副主席伊曼梅利尼科夫等15個國際政要。在10月2日中國公共外交協會在北京舉行中外學者談民主的對話會，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在出席會議時說，個別國家與民主領袖自居召集什麼民主峰會，人為地將世界各國分成三六九等，貼上民主和非民主標籤，是假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實。同時樂玉成在與俄羅斯副外長莫爾古洛夫舉行視頻磋商時說，所謂民主峰會完成一場鬧劇是典型的冷戰思維。12月4日中國國務院發布中國的民主白皮書，全文長達超過20,000字，盛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實現全過程人民民主。白皮書又強調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應該由這個國家人民去評判，而不是由外部少數人指手畫腳去評判。對於中國政府的自我讚美，文超談古論今的油管頻道主編文超評價說，中國的全過程民主其實就是全過程沒有民主，這個是中國共產黨黨文化的一種話術操作。他說，
這就是 这个党文化的一个套路，一个话术，就像那个奥威尔在1984年说的，自由等于奴役，战争等于和平，他把两个完全相反。
文超对美国之音话，就好似奥威尔1984里面所讲的，自由等于奴役，战争等于和平，他将两个意思完全相反的词内涵换一下，等同起来。中国领导干部不换届搞终身制，亦就是说领导层有序更替，咁原来两届换一次咧就系无序，咁然后就开改革开放倒车咧，叫做将把握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停电叫做有序用电。12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布14000字嘅中英文双语美国民主情况，内容指责美国政治已经沦为佢哋讲嘅金钱政治，名为一人一票，实为少数精英统治，长文炮轰美国民主实践乱象重生。又話輸出所謂民主產生惡果，又指責美國作為民主燈塔招致全球批評。12月6日，由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主辦的《十問美國民主研究報告》發布暨討論會在北京舉行，報告開頭就將今次美國民主峰會稱為新的國際表演秀，提出10個關於美國民主的問題，又強調世界上並沒有唯我獨尊的民主模式，又說民主是豐富多元而並非強加的單一套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重复了这10个问题，又包括美国民主到底是多数人的民主，还是少数人民主，是实现权力制衡，还是导致权力滥用，是维护世界和平，还是破坏国际秩序等等。在12月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亦在他的推特以十问作为主题，连发10条推文，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在内的中国官媒，更加是连篇累聚大幅刊登报告的内容。美国丹佛大学约瑟夫·克贝尔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水生认为，最近中国政府推出的这份报告对美国的批评是有它事实根据，因为美国现在做的确实不是那么好。他说美国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衰落民主，所以要找美国民主的问题可以找到一大堆。他说，
但是呢，对自己的自我标榜就很可笑了。中国人民有结社自由，有这个罢工自由，有这个抗议自由，这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
赵水生对美国之音话，但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标榜就好好笑。中国人民有结社自由，有罢工自由，有抗议自由，这个简直就是擘大眼讲大话。现在究竟哪个敢妄议中央，轻则丢官，重则就坐监，完全并没有这种基本民主的权利，更加不用讲自由的选举政府和领导人的权利，将领导人选下台的权利。咁而家領導人要搞終身制，冇一個人能夠公開企出嚟表示反對。12月4日至5日，民主全人類共同價值國際論壇會議喺北京舉行。咁新華社就引用嚟自波克、塞內加爾、葡萄牙、坦桑尼亞、巴西等國嘅與會者嘅發言話：世界上並冇一模一樣嘅民主，美國亦唔應該將單一嘅價值觀強加於各國人民身上。咁趙水生對此就評價話。
国家里边是几乎是没有市场的。
赵水生话：中国呢一种软实力喺西方国家几乎系冇市场嘅，咁但系一啲非西方国家，尤其一啲经济欠发达嘅国家，对中国嘅部分做法有一定嘅正面评价。咁呢啲国家人出嚟讲呢种说话咧，佢觉得系并不奇怪。这个亦可以解释目前嘅世界系一个复杂嘅世界，唔系一个单纯嘅民主同专制嘅对立。这个系拜登所讲嘅说话。他就覺得這種講法太過簡單。英國的經濟學人旗下的經濟學人信息社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在今年3月發布的為全世界167個國家地區的民主排名當中，第一排名的是挪威，最後排名的就是北韓，中國排名第151，也就是倒數第16名，台灣就排名第11，超過了排名第25的美國。位于纽约的研究机构自由之家发布的2021年报告就显示，在几乎所有关于政治权利的选项当中，例如领导人是否通过公开公正选举产生，立法机构是否通过公开公正选举产生，人民是否有权选择不同的政党，以及不同政党是否有机会获得权力等等，中国得分全部都是零。
對於近期中國政府對於重新定義民主近乎執念的做法，海波分析就說中共實際陷入了一種話語貧乏當中，並沒有新的概念。他對美國之音說，雖然共產黨是通過治理的方式去削減民主力量，但是當國際上批評中國不民主的時候，中共就發現民主是沒辦法拋棄的，雖然是一個裝飾，但這個裝飾是中國的痛處，所有的事情都沒辦法掩蓋這個情況，這個是中國政權最核心最脆弱的地方。趙水新分析就認為，即使是對於專制政權，也要用民主去裝飾門面。雖然他們對民主含義的解釋是完全不一樣，他說
民主這個詞呢，從中國進入現代化過程當中，從西方通過日本引進以後啊，一直就是個正面的東西。
赵水生说，民主这个词从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当中，从西方通过日本引进以后，一直是一个正面的事物。中国的知识精英包括共产党自己在内，在很多年里面都是要搞民主的。他们是批评国民党，批判所有的政治对手，都说他们不民主，搞专制，搞独裁。连毛泽东都曾经说要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词听上来很奇怪，人民为什么跟专政在一起呢？专政是独裁，但是他将这个民主界前面就好像独裁就合法了，所以这个词在中国的政治词汇当中具有一种很难替代的功能。在12月10号美国民主峰会闭幕之后，中国外交部紧接在他们的官网再次发布批评，说有关的调查显示 72%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已经不是可以比其他国家仿效的民主典范， 81% 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面临来自国内的严重威胁，全球 44%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全球民主的最大威胁， 52% 的欧盟国家民众认为美国民主制度无效。而同一日，中国的央视新闻就引用美国媒体对峰会的批评，以虚伪峰会作为标题，话多国媒体同专家系作穿所谓民主峰会，直言呢个会议只系妄图以意识形态为工具，挑动冲突同对立，维护美国霸权。中国新华社亦揾出各大嘅英文媒体对峰会嘅批评嘅文章，以扮作料为题，对峰会各种冷嘲热讽。文超就分析认为，中共对待民主嘅态度经历咗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邓小平时代到江泽民早期，并不公开否认民主，民主仍然是中国的一个政治前进的方向。虽然1989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到了胡温阶段，中国的开放程度扩大，而引起了很多思想观念上的冲击，主要是以中国经济水平还不够，不适合搞一人一票民主去作为推搪。但是在习近平这个阶段有一个根本性的扭转，就是说我们已经实现了民主了，而且是真民主，西方反而是假民主。文超对美国之音说，
最近这一个阶段是整个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实际上已经是表示中共内部的已经没有弹性。
文超说，所以最近整个都是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实际上是表示中共内部已经没有任何弹性，失去了任何政治体制数改变的动力。但是中共为了维护现在这个地位，就只有一种宣传，就是我们已经实现了民主了，我们要坚持不改的事物呢，刚刚就是民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立法会换届选举这个星期日即将举行之际，一个海外组织探讨散居海外香港人能否效法西藏流亡政府成立香港流亡政府。参与讨论的西藏流亡政府官员和议员均认为并没有任何事是不可能的。流亡美国的香港活动人士许永廷亦都赞同这种讲法，认为海外的西藏人有很多值得借鉴学习之处。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2019年香港反修例社会运动之后产生了一批批的流亡海外政治活动人士之后，有关流亡政权实体的构想曾经在传媒上出现过，如流亡英国的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前职员郑文杰，約於一年前宣布成立的香港影子議會被傳媒廣泛報導之後，引來中國官媒的謾罵批評， 其後一個流亡實體的概念就沉寂了下來，再鮮有論述。但距離這次備受爭議的香港立法會選舉只是剩下五日之際，一個名叫做 Alice Movement 的海外組織再次將這個流亡政權實體的議題帶起，在網上舉辦論壇，探討西藏流亡政府的模式能否成為未來海外香港抗爭者的選項。這次論壇邀請了三位的嘉賓，分別是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發言人的丹真烈佳、西藏流亡議會議員兼自由西藏學生運動的執行主任多吉財丹，以及目前流亡美國的 We the Hong Kongers 組織創辦人許詠婷。丹真烈佳與多吉財丹首先介紹了西藏流亡政府與議會來之不易的海外認受性，指出在西藏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和藏人同心協力幾十年來的奮鬥之下，才會有今日的團結局面。他們兩個人都認為，流亡藏人有了團結才會有實力、有資格為被中國佔領的藏人發聲。丹真烈佳在同情香港的境況時談及了西藏流亡政府的特有民主體制，他指出流亡藏人的民主體制並非議會監督制，亦都不是西方的總統選舉，他們更加沒有政黨，但他們有認受性、問責制，將達蘭薩拉流亡政府所在地的藏人和流散世界各地的藏人聯繫在一起。丹真烈佳說，不理流亡多久，藏人共存是首要的條件，讓世代子孫將返回西藏生活的使命世世代代延續下去，不致失傳。他解釋說，
So if you come all together, if you stay together, then your culture will exist, it will coexist, it will become more vibrant. So therefore, with this, since 1959, this has been the tradition.
他說，如果你們流亡港人走在一起，團結在一起，那你們的文化就會存在了，而且會變得更加活潑豐盛。自1959年起，我們藏人這樣團結在一起早已經是一個傳統，我們的藏人小孩子在藏人文化中成長，身份認同亦都得以保存。丹真烈佳補充，正是因為流亡政府仔細照顧了流亡藏人生活的各個方面，得到認同，確立了認受性，才有資格去代表受到欺壓的中國境內藏人發聲。他繼續說，縱然他們並沒有傳統政府意義上的擁有領土，但他在國際社會上的存在本身對中國政府已經是一種挑戰，這種模式或許會對海外的香港人有一定的參考價值。西藏流亡議會議員多吉財丹非常贊同丹真烈佳有關保留延續藏人文化的觀點。作為第二代流亡藏人的他，深受父母一輩當年逃避中國入侵西藏家園的歷史所感動，正值他所認識的香港前支聯會副主席周慶彤被判定罪，多吉財丹更加感覺到在海外的香港人同他都是一樣，有責任去構建更加實質的抗爭路線，為身處在香港境內的香港人發聲，而這一場抗爭將會是長遠，甚至牽涉世代。他解釋說，
And for the Hong Kongers, we need to think that way. It may take long time. It is really important over the time to represent the voice of people inside.At the end, Tibetan, movement, we are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voice of Tibetan people inside Tibet.
多吉財丹話：對香港人而言，我哋要知道呢一場抗爭需時好耐噶，喺呢段時間內持續維持代表喺香港境內嘅人發聲，亦都非常重要。就如同我哋海外藏人為西藏境內嘅人發聲一樣，我哋為佢哋掙扎。就正是在海外使用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 Alice Movement 组织举办这次网上论坛的同时，亦都在他的网页上举行了一次网上问卷调查，详细查询香港人有关成立香港流亡政府的意见。问卷中除了问及有关他的代表性、功能、选举、有效性等基本议题外， 亦都查詢了受訪者對這個建議成立中的流亡政府應否接受外國如英國政府資助的態度。出席這一次論壇的 We the Hong Kongers 組織創辦人許詠婷聽罷兩位流亡西藏人的分享之後，讚賞藏人來之不易幾十年來的毅力，尤其是堅持流亡政府將來最終會有一日重返西藏的信念。他指出，特別是第二代的流亡藏人，他們從來都未踏足過西藏故土，但在海外維權時展現出對西藏的熱愛、無比的勇氣與犧牲精神，令他印象深刻。怎樣要將流亡港人的下一代保存甚至延續他父母的使命，正是許詠婷認為要深思的議題。他坦言，海外香港人成立流亡政府未必會快將成事，但不要抹殺任何可能性，就正是堅守信念的必要條件之一。許詠婷說，
Is there anything that is too ambitious?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thing that is impossible. Just like what Georgie said, everything is possible when you start to do it. And I think
他說，有沒有任何的事情是野心過大的呢？我並不認為有任何事是不能夠做到的。如多吉財旦所說，每一件事都是有可能做到。當你開始行動時，我想就是正式的起步。要達到目的或將事情變得有可能時，就是要發掘這些可能性。對於怎樣去幫助香港，或許是跟隨步伐成立流亡政府，或成立一個非牟利組織，一個實體都可以代表全世界的香港人。在講到怎樣成立流亡政府的具體操作時，許詠婷指出，流亡港人並沒有一位如達賴喇嘛的精神領袖，但這樣並不構成團結的障礙，只要他們能夠包容意見，處處為香港的福祉著想，就可以推動有關的工作。多吉財旦回應說，就如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曼德拉曾經說過，並沒有不可為之的事情。多吉財旦最後說，
So the Tibetan government exile is a vision of future democratic Tibet. So it's democracy is challenging. We are practicing, we are learning, right?But at the same time,
他說西藏流亡政府本身就潛尖著一個將來的西藏政府，民主帶著挑戰，我們流亡藏人正在練習，我們正學習，所以我們流亡政府運作本身就已經是一種練習的過程。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英國政府在最新一份有關香港的報告指，英國法官暫時仍然應該留低在香港終審法院，同時批評香港國安法條文定義空泛，刑罰甚重，又指修改香港選舉制度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有學者則指報告發表時間諷刺，因為終審法院剛剛拒絕一宗已然入罪案件的保釋申請，而海外法官沒有辦法參與該案。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外相在最新一份半年度香港报告表示，英国法官暂时留在香港终审法院对支撑香港司法独立有正面作用。英国外相卓惠斯在报告的序言说，英方对香港司法独立的评估是越来越微妙地平衡，显示英国越来越质疑香港是不是真的有维持独立司法制度。蔡维斯又说，英国政府会继续密切跟进香港司法制度的相关事宜。报告内文指，今年上半年间，英国开始见到香港国安法的影响，指其条文定义空泛，被告人或会承受相当长的刑期，以及面对被送到中国大陆受审判刑的威吓。英方指，若再有政治检控，对法治的信心会进一步降低。报告亦有指，英国司法制度独立于政府，法官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继续在香港终审法院服务。现时香港终审法院共有12名其他普通法适用地区非常任法官，8名来自英国，3名来自澳洲，1名来自加拿大。在去年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已经有人呼吁英国法官不再在香港终审法院担任非常任法官。其后有2名英国及澳洲法官表示不再续任非常任法官，但一名加拿大法官续任，表示要守护香港民主的最后堡垒。今年8月，英国最高法院院长及副院长在争议声中决定留任香港终审法院。 一如今年三月的上一份报告，英国政府在新报告继续指中方持续地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报告说，北京在今年三月根本地修改香港选举制度，排除绝大部分和大陆关系不密切或者是非建制的政治人物进入立法会，是其中一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的事。美国乔治城大学亚洲法研究中心香港法研究员黎恩浩对美国之音说，报告出版时间讽刺，因为同一日终审法院就一宗以言入罪案件颁下判词，而海外法官没有参与。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秘书伍巧仪和那个组织的其余四人，因为出版一系列儿童绘本，被控串谋刊印、发布、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可物罪。伍巧仪上星期到终审法院申请保释上诉许可，但被法官拒绝。法庭在星期二颁下判词，指如果案件和危害国家安全相关，就算被告不是以国安法控告，严格的保释框架亦都会适用。黎恩浩话：呢个拒绝嘅理由匪夷所思。
呢个嘅判词咧，同埋呢个裁决咧，亦都系冇任何海外法官参与，所以亦都睇到咧，其实海外法官系一啲咁关乎即系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同埋同呢啲国安国安或者系以言入罪嘅罪行嘅案件咧，佢哋基本上系冇角色，亦都无从参与，咁就会更加令人觉得。即係英國政府的報告，其實都即係喺此時此刻去推出咧，都係相當之諷刺。
香港政府發聲明話，強烈反對英國政府報告入邊嘅不實評論。香港政府發言人引述中國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早前嘅講話，指立法會換屆選舉具有四個特徵，即係廣泛代表性、政治包容性、均衡參與性同公平競爭性。香港政府发言人又说，香港国安法清楚定明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又说检控工作由香港律政司主管，不受任何干涉。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在巴爾干西部地區，來自中國的境外投資份額相對較小，遠比不上歐洲聯盟。然而分析人士說，自從2005年以來北京投入了上百億美元，它的影響力規模令人越來越感到關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亦都有人說，中國對巴爾干地區的影響力被誇大了，資金方面的估算各有不同。總部在倫敦的國際戰略研究所表示，自從2011年以來，中國在該地區平均每年籌資大約10億美元，而美國企業研究所就估計，自從2005年以來，中國每年就在這裡投入了這麼多的資金了。總部在華盛頓的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認為，自從2012年以來，中國的年投資數額接近18億美元。不過，專家同意中國在巴爾干西部地區投資的大約80%都用在塞爾維亞。中國在阿爾巴尼亞、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納、科索沃、克山和北馬其頓亦都有項目。雖然中國據估計只是佔塞爾維亞每年境外投資的1%，和歐盟的70%相形見絕，但是國際共和學會2020年6月的一項民調顯示，71%的塞爾維亞人認為中國屬於該地區的重要經濟夥伴。在最近於貝爾格萊德舉行的有關中國在該地區影響力的一次會議上面，一些專家說，那種更加喜歡北京投資而不是西歐投資的民意受到了一種政治化敘事的誤導。貝爾格萊德安全政策中心的中國歐盟和巴爾干西部事務專家姆克薩洛維奇說，親中國的敘事相當一部分是來自塞爾維亞政治精英和由塞爾維亞精英直接或者間接控制的媒體，因此就這方面來說，中國並沒有過分地開展行動來到塑造它在塞爾維亞的形象，原因是很簡單，那個、就是它並不需要這樣做，中國有塞爾維亞政府在這裡為它做事，而且就現實來說，中國在塞爾維亞民意之中的形象是正面的。貝爾格萊德爭取政治卓越基金會的斯特凡·弗拉迪薩夫列夫說， 該地區一些議員和官員更加喜歡中國投資，這些是因為北京對地區官員和當地各方提出的義務要求很少。弗拉迪薩夫列夫說，當中國和通常是發展中國家的這些國家接觸的時候，他們拿出基礎設施項目經常是以某種不透明度方式達成協議，並沒有很多的條件，而這些是有吸引力的。他又提到歐盟的投資指導原則，要求地區政府和工商界證明他們是遵守歐洲標準。弗拉迪薩夫列夫說，如果有人不在政治上面為你施壓，不要求你展開某些改革，不要求你去尊重競爭或者法治，那麼你會很願意落實這一類的項目。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官員並沒有回覆多次置評的請求。弗拉迪薩夫列夫又說，20年後塞爾維亞預計將會欠中國超過79億美元的貸款，他說在從北京那裡積下了更多債務之前，塞爾維亞應當確保為塞爾維亞勞工落實安全保障標準。他提到在離貝爾格萊德不到一個小時車程的茲雷尼亞寧，中國的山東玲瓏輪胎公司被指控剝削勞工，該公司的越南籍勞工據稱並沒有拿到薪水，宿舍沒有供暖氣。弗拉迪薩夫列夫說，他們如今談的是越南人的勞工權利，而假日或者就是他們自己的塞爾維亞工人。針對玲瓏公司未善待勞工的指稱，玲瓏公司和中國駐貝爾格萊德使館都沒有回覆多次置評的請求。總理安娜·布納比奇等塞爾維亞領導人淡化了輪胎廠的事件，布納比奇聲稱這種負面報導是由塞爾維亞那些反對中國投資的人的組織策劃的。他提到西方經常批評中國的項目，西方的這些批評包括中國的項目管理不透明、生態保護上有問題，而且懷有擴大北京在歐洲影響到地緣政治的目的。報導援引他的話說，一開始就是環境，現在他們又盯上了那裡的工人，從明天開始可能又會是其他的事。塞爾維亞總統亞歷山大·姆契奇說，一名塞爾維亞勞工事務檢查員已經被派往茲雷尼亞寧現場，但是他不加掩飾地表明了預計會有怎樣的結論。姆契奇問到說，他們想要些什麼呢？他們想令到他們摧毀了9億美元的投資嗎？他的話基本上反映了那些支持中國投資的人的觀點，他們認為通過創造就業，中國投資為地區帶來了穩定。直到最近，西方對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的反應一直是微乎其微，歐盟官員只是在最近才將在巴爾干西部地區的投資冠以西方回應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關鍵組成的部分。歐盟的這些投資包括最近推出專門用於該地區的460億美元的資金項目，用於特定的技術和基礎設施支出，但是位於貝爾格萊德的國際與安全事務中心的伊戈爾·諾瓦科維奇說，與中國投資相比，拿到歐盟資金的難度往往要大。他對美國之音說，有了塞中長期合作，錢很快就能夠拿到，工作很快就能夠展開，但是有關成本和環境負面影響的問題留低了下來。以上本文是源自美國之音塞爾維亞語組的報導。
各位聽眾，美國之音今晚兩個鐘頭的粵語節目已經播送完畢，明晚繼續會有兩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繼續收聽。我是張富傑，美國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